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祝你们新年快乐。啊，我们中国人很好，有两次过新年哈，每一次每一年都可以过两次新年，对。啊，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一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啊，看到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穿着漂漂亮亮的，啊，这个，而且都是很兴奋的，好像过新年的感觉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啊，今天很好啊，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让神的恩典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啊，每天都能够庆祝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其实说起来，我们对我们信耶稣人来说啊，每一天都应该是新的一天啊。因为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每一天都变化而更新，使我们越来越像神啊。我们今天看的题目的话呢，我在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位曾经被鬼附着的人啊，这个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是他的故事啊，是他的故事。啊，这个人的话呢，很特别的。我们发现呢，啊，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人是第一个被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啊，第一个被耶稣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所以他在我们圣经里面啊，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教训。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啊，旧约的以赛亚书哈，有以赛亚书的第55章的第8节到第11节啊，我念你们可以听着哈。这里说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必然成就，耶稣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句话都要成就。因为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所说的事情，他所说的话都是有能力的，是有力量的。所以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第4章第35节这篇告诉我们说，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的西边，所以呢他在那里告诉他们要过到和那个加利利海的东边去。耶稣并没有告诉他的门徒他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是的话呢，根据今天的经文的话呢，我们发现耶稣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的啊，是一个很清楚的目的的。他就是要来拯救这位啊，这位啊被鬼附着的人啊，使他能够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啊，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的时候，门徒就遵守他的吩咐啊。就从从加伯龙那边坐了船，开了船，所以呢就离开了啊加伯龙那附近的地方啊，来到这边这个地方。耶稣在平静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平静了风和海。在这个平静和风和海的时候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所发生的结果呢，耶稣的门徒开始思想耶稣到底是谁啊？以前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的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是不清楚。但是从在这个耶稣平静风和海之后呢，他们开始真正的思想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啊，所以跟人不一样的，他能够 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因此而平静了。所以新约教导我们的啊，是耶稣是那位大能的，是那位创造者，是掌管世界一切的神啊，他是我们的主。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更清楚的明白，耶稣不但是这个世界所有的自然的一切的主，他也是地上天上所有的灵的主。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的告诉我们，这个地方马可福音记载葛拉森有的地方记得是葛大拉这个地名。这个地名的话呢根据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稍微看一下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地图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地方的话呢都是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有人呢就在考证，也是从这个有的古老的这个经文或者是古老的别的记载然后再根据这个加利利海东岸的这个地理这个地形来分析来思考就觉得呢发现呢这个地方应该是现在那个地方名字叫做 Kersey 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话呢在当时的话呢叫做Gergesa 或者是叫做 Geras 或者 Gerasa 就是这个名字的话呢并不是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发音的方式，因为可能因为它语言的改变的缘故。所以呢这个我们圣经上新约的时候记载的葛拉森或者葛大拉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因为是那种抄写的文士，他们知道的地理的话呢，他们把原来这个名字呢这个Gergesa 或者是这个名字呢，因为是不太大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换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在那里面所以是可能是一个抄写的错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波地有一个波地，当我经过这个加利利海这个东岸的时候经过里面我们的导游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初这个耶稣在里面赶出很多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很多鬼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山坡一直顶到水边在附近也有山所以呢这个跟当时耶稣赶鬼的这件事情呢是直接的可以说是都印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应该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的话有一个地方叫莫大拉，可能是莫大拉直接东边的那个地方当耶稣从这个过了这个海加利利海来到这个东边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一上岸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不但是像马可福音说是跑来迎着耶稣来，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很凶猛的又喊又叫的从路上跑过来到一种程度呢，他又凶又猛的，人家看了都害怕，没有人敢到路上从那个路上经过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就很奇怪就一到耶稣的面前，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一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马上虽然是原来是很凶的，但到了耶稣的面前，他马上就匍匐下跪下来在耶稣的脚前拜他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加利利海里面过海的时候，那个大风浪是不是这些污鬼的作为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到，因为他从那他原来在的地方跑到那里是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所以耶稣一上岸呢他就已经到了那里，所以这个污鬼他早就知道早就知道耶稣要再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当耶稣一上岸呢他就在那里遇见了他。我们相信呢 虽然呢是鬼是要抵挡耶稣的，但是的话呢，但是圣灵的工作是要催逼着这个人啊，催逼着这个人，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来见耶稣，使他可以得到医治啊。所以这里有神的工作，神的计划在他的身上成就。马可在这个地方啊，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啊被巫鬼附着的人的一些情况，就好像是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自己的见证一样的啊。这里提到了第三节到第五节啊，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哈。而第一件事情呢是在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节的开始说，那人常住在坟茔里啊。啊，在在地中海沿岸有很多的山，有很多的山呢，这些山呢大部分都是石灰岩的啊。所以这个山里面有很多的洞，有很多洞啊，也有人呢在山里面呢，就是山里面挖的洞，使得人可以被埋葬在这里。一般的洞山的作为坟墓的这些山的这些洞的话呢，不见得有门的啊，只有有钱的人呢，他们在他们的门呢就里面有好几层的屋子啊，然后呢把门外面啊这个有一个石门把它挡住，但是平常人并没有，平常人的话就是一个山有个洞，就把尸首放在那里啊。啊，当我去去这个希腊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就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山啊，在海边啊，那个坟墓呢啊，很多啊，当初罗马的士兵有一个个都啊在原来的坟墓啊，就像这样的坟墓在山里面有很多的洞啊，人家挖的或者自然的洞啊，说这个洞窟里面呢就啊就是人家啊人死了就把它放在这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坟墓的墓地的话呢，不像我们现在中国的啊，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墓地呢，是挖在地底下的这样子的墓地。当然，在这墓地的话呢，主要的话呢，坟墓里面是放的是死人啊，死人的骨头，死人的身体啊。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话呢，这个死人的话，这个尸体的话呢，或者他骨灰的话呢，啊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所以呢，这个人他常住在坟茔里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洁净啊，不合乎神所用，他不是啊，不是啊，不能够啊敬拜神，他不能够与啊与人与平常的人在一起，而且呢，他可以说是跟死人在一起的啊，他是属于死人的，不是属于神的。神是活人的神，神是活的神。神是永生的神啊，神不是死人的神啊，但是这个人却与死人为伍，所以他是不洁净的啊，他是啊。所以第一点呢，第三节的第前面告诉我们呢，他是一个啊住在坟茔里，就告诉我们是不洁净的。第二点呢，就讲到第三节的后面一半啊，到第四节所说的啊，这个人呢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啊，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制服他的人，可以说他喜怒无常，不可理喻，什么事情都要用暴力。因此呢，他造成很多的伤害，使人伤害啊，但是呢，别人也没有办法阻止他。所以呢，人想要把他捆起来，圣经的马可告诉我们说，人家把他捆起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锁链，他们想用锁链把他捆起来，就是我不晓得，如果你有一个锁链放在捆起来的话呢，你要把它挣断呢，是很相当痛的。但是这个人很奇怪，他能够忍住这些痛啊，所以呢，他甚至于把这个啊所有的锁链都给他挣断了。所以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表示这个人是非常的暴力的，没有人能制服他的，他是别人安全的一个威胁啊，他是别人的威胁。他不只是这样子，第五节的开始的话呢啊，告诉我们说啊，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啊， 这个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在当地呢，是成为当地的一个啊一个噪音啊，是一个搅扰啊，使人不能够安定下来啊。老远老远的啊，人就听见他的嚎叫，好像野兽一样。我不晓得你们如果是单独的在野外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你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啊，这个啊，在 PBS 的时候啊，在野外听见那个狼嚎的声音哈、啊，让你听的就是有一种啊那种恐惧的感觉，啊、使得人呢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以这个人的话呢，啊，他也是这样子在那里到处的喊叫，常常人听见他的声音，就让人家心里害怕。这人不只是这样子呢，他还怎么样呢？第五节的后面一半呢，告诉我们说啊，他还用石头自己砍自己啊，他伤害自己啊，他伤害自己，他不但是人家的威胁，不但是啊、不但是别人的骚扰，他还是啊伤害自己的啊，是自己。啊，他对可以说他对自己因此呢是充满了恨恶，他不喜欢他自己，他讨厌他自己啊，因为所以呢，因为他对自己的恨恶呢，使他造成呢，使他成为别人的啊都这个危险的更严重啊，所以他的危险性也更高。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一个人，是可以说啊、有点。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说一般的很多人呢，我们会我不晓得，我以前在台湾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总是有几个这个神经不太正常的人在那里哈，常常在我们的这个我在台湾台大的这个工学院门口，总是有一个人在那边，要是念书，或者是呢，有时候跟你讲话，或者我们看到他就有点害怕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啊不正常的人啊，不正常的人。我看了这些，他所马可对这个人的描述的话，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不正常。但是的话，我自己想想的时候呢，我们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些征兆啊，有些这些症状。如果说不洁净的话呢，我们犯罪的就是不洁净了啊，我们犯罪就是不洁净了啊。如果是讲的我是暴力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会发脾气的啊，我以前常常发脾气，有时候无可理喻啊。讲到我们是别人的骚扰，有时候我哭起来骂起来的人也是让人家很受不了的啊。讲到自己伤害自己，你要骂人家的自己，还不就是在伤害自己吗？我是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事情呢，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极端，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啊一个形象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拯救了我们啊。在 Ann Arbor 有一个姐妹。他前几年才也跟我说，他说高弟兄，他说我看见你的话呢，我觉得还就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会改，别人一定也都会改。所以话呢，神能够改变我们啊，神能够改变我们。因为他看见我。这边我在 Ann Arbor 差不多有将近30年的时间，所以从前面的几年跟后面的几年不一样哈，所以他觉得啊我都会改，所以他觉得啊这个啊别人也有啊也会改的，在主里面我们都会改啊。所以这个人的话呢，他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我们多多少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在下面的第六节到第13节所记载的话呢，啊，可以说是讲到一些灵界的事情啊。一般的事情，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说比较难了解，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的话呢，我们不太讲灵界的事情啊，我们都是讲这些啊、讲这些用这些科学或者是知识这种的事情，但是灵界的事情呢不是没有啊，但是灵界的事情是有的啊。 这里记载了，让我们看见了，包括不只是灵界的事情，而且告诉我们这些神要怎么样处置这些灵啊，这些邪灵啊，这些背叛神的灵啊。所以从这里的话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啊两点啊，可以看到两点啊。第一点的话，根据我们的我们的正道的纲要的话呢，啊，第一点呢，我们说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撒旦在神的面前的光景，这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啊。第二个，我们想到的是说耶稣要在所定的日子执行他的对这些邪灵的判决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第二点来看啊，就是说啊，根据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关于这一段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要啊，耶稣要判决，要审判啊这些邪灵啊。在马太福音的啊8:29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邪灵对耶稣在喊叫的时候说，他说是啊，他说要耶稣啊不要送他们去啊这个无底坑里去，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了一个信息呢，就是说魔鬼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有神。但是呢，根据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他们虽然是知道有神，但是呢，他们没有得救的盼望，所以他们只在那边站静，他们等候那个时候啊。他们要被审判的时候呢，就是神所定的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啊，世界末日的时候。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呢，就是要除灭这个魔鬼的作为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邪灵向耶稣哀求呢，叫他不要让他们受苦，不要把他们现在就送到那个无底坑或者是硫磺火湖里去啊。在彼得后书的2:4啊，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啊，就是天使这些邪灵的话呢啊，其实原来是天使，他们犯了罪啊。所以在彼得后书的2:4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啊，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啊。当然还有啊别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提他了啊。在启示录的20:10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那迷惑他们的啊，就是说迷惑世人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啊，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就是这些鬼他们所说的不要叫他们受苦的那个苦。所以魔鬼知道那个苦，那个将来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人不见得知道啊，我们人不见得知道。我们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说将来会有审判。我们如果不没有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按照耶稣要按照我们所做的事情，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思想啊来定罪。那个时候我们就啊要最后的结局的话呢，就会丢到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受那个苦。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灵界的事情啊，是啊这些邪灵知道的。那所以我在想，这一段经文马可记在这里，或者这件事发生的话呢，也是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将来人的结局是什么啊，将来人的结局是什么啊。虽然没有说直接的说出来，但是意思很清楚。约伯记里面，我们如果我们念过约伯记的1:2，我们都知道，当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啊，所有的天使啊，神的众子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邪灵在耶稣的面前呢，就好像这撒旦在神的面前的故事一样啊，他跟神说话， 这个撒旦在那个时候也是跟神说话，但是撒旦跟神说的话呢总是唱反调啊，总是唱反调他不相信神的话怀疑任何的好人约伯是好人，他说不是是因为你保护他因为他在你的好处，所以他这样。如果你对他不好，他就不会是他不会是好人了但是呢他总是怀疑从在希腊古代的希腊有一派哲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做全儒全儒学派英文的话呢叫做 Cynics Cynics英文的话有一个字的话呢我不晓得你们熟不熟悉，叫做 cynical 就是从 cynic 这个字来的 cynics 这个字来的他们这一批的学这些这个全儒 学派的话呢，他们呢对任何人呢都是从邪恶的观点出发的来看的不相信有善并且呢用恶意的来论断人所以呢他们的话呢没有一句是好话都是尖酸刻薄语中带刺让人听的就心里面很难过的话所以英语里面的这个英文里面的 cynical 这个字的话呢就是说像人像这样子的人讲这样子的话叫做 cynical 为什么呢就是一天到晚都是讲反话让人家让人家受不了的这种人呢是悲观恶毒重伤不合作甚至于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全儒跟撒旦的话呢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不但不爱人而且是不相信有善良的存在是反对爱也反对帮助人的这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邪灵或者这个撒旦的话呢在神的面前呢就是这样子的在人的表现出来也就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个邪灵请求耶稣允许他们 进到那个猪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些邪灵呢在神的面在耶稣的面前呢他们就像撒旦在神的面前不能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神允许他做他才能做所以他们在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呢让他们进到那个猪群耶稣没有给他们这个允许许可之前他们不能做所以当耶稣许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就进到那些进到那些猪里面这些猪呢将近有两千只猪呢都跑下山坡一直到水里面都淹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也看见这邪灵他不能做什么我们如果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依靠耶稣的时候邪灵不能够做什么邪灵对我们不能做什么正如撒旦在神的面前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覆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你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在你也在地上增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在保护我们的没有人没有任何的灾难能够临到我们除非是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故事里面的话呢让我们看见的话就是神耶稣在地上他就是神在地上这些魔鬼这些邪灵就是要听他的不能够违抗他的命令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了当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猪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淹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些牧猪的这些人呢他们一看糟糕我们这些猪都死了怎么办因为它不是他们自己的猪是这个别人的猪所以他们有责任所以他们呢就派了人或者他们自己有些人就赶快就跑到村庄里面或者是城里面去告诉人说那些猪都死了所以呢就很多人从城里面或者从乡下就人住的地方就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来到海边的时候呢，看到耶稣和以前那个使他们害怕的那个人呢，啊，这个人已经很安静了，心情头脑很清楚了，啊，很有理性的，而且讲话的态度也很温和，谦谦卑卑的，啊啊，甚至于可以说啊，讲话还有恩慈的哈，就是能够跟耶稣好好的讲话，跟听耶稣听，在耶稣的面前坐在那里，啊，他们觉得很奇怪啊，尤其是在平时这个人的讲话呢，都是听都没有听到他讲话，都是嚎，嘶吼的那种声音啊。所以呢，今天看到这种情形很安静、很和谐，他们就询问这些旁边的人。所以他们在旁边的人呢，就可能是别的牧猪的人，也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就把这些事情的本末呢告诉了他们。他们可能也看见在水面上那些死猪啊，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啊，这个人原来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牧猪的人也没办法控制这些猪啊。所以呢，他们知道不是这些牧猪的人的责任。不过至少呢，他们从今以后呢，就不会再有这个被鬼所附的人的这些骚扰啊。但是他们想呢，耶稣虽然制服了巫鬼，但是呢，耶稣却造成了他们的损失。可能这个是为什么他们感到害怕。所以呢，他们呢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啊，离开他们。他们并不想听耶稣的道，啊，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耶稣离开他们，啊。所以呢，他们可以说也就是拒绝了耶稣。所以呢，耶稣当要上船的离开格拉萨这个地方的话，啊，或者是盖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这个曾经被鬼群所附的这个人呢，啊，他要求耶稣允许他可以跟随耶稣。显然呢，他自己已经相信了耶稣，他愿意把一些他原来就没有什么，他就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了，他要完完全全的啊信靠神啊，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他所以想呢，他可能呢想呢，他跟耶稣的门徒一样，能够从耶稣听耶稣的教导学习。但是让我们惊奇的不是耶稣不准他没有准他的准请求，而是耶稣差遣他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门徒耶稣都还没有让他们去传福音呢，没有让他们自己出去传福音啊。可能我们想想，可能有几个原因啊，有几个原因。我们以前也稍微提到过，耶稣为什么要叫人不要为他传名的这个原因。犹太人的话呢，有一个他们的传统，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他们对弥赛亚的相信呢，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啊，所以呢，这个政治的弥赛亚的话呢，啊，本身并不是错的，因为耶稣到后来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不是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耶稣来的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要成为人的救赎。所以一直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还在问，你得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但是耶稣一直到升天以后啊，耶稣教导和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明白耶稣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政治的观念的话呢，使得啊许多因耶稣是弥赛亚而得医治的人呢，他们如果传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呢，会造成耶稣很多的困难。但是的话呢，对这个外邦人来讲，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这个 变成不是一个问题啊。啊，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这种啊，弥赛亚是啊，即使他们知道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人从被巫鬼附着的人呢啊，他得医治，他真正的明白了耶稣是主啊，他是神啊，而且呢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耶稣的门徒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思想耶稣是谁啊，但是啊这个人他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啊，所以他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信心啊，所以呢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自身第三点是他自己所受的恩典呢啊，使他呢学习的知道呢啊，他要全身的奉献啊。这不是说做全身的奉献，不是说一定说全时间的做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事工。做全身的奉献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们做任何的工作，我们都是知道我们都是为神做的，我们都是为耶稣基督做的。我们在地上做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做的啊。所以呢他所以这样子的人的话呢，做主的仆人的这样的人呢，他们不藐视神的律法啊，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要思想明白神的心意啊，宁愿在世界上自己吃亏，但是呢要神的名在他们身上的荣耀。所以耶稣吩咐他说啊，吩咐他说，他说你回家去啊，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将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大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人啊，告诉他们。所以他要去的地方呢，就是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啊、他的家属那里。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主啊为他所做的啊，就是神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但这个人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他去就去传耶稣的为他所做的大事，所以他明白耶稣就是神，他明白耶稣就是主。马可告诉我们，他在底加波里那个地方传耶稣的救恩。底加波里这个地方是一个区域啊，不是一个城啊。英文的翻译叫 Decapolis， 也就是 Decap 的话呢，就是十个的意思啊，十个城，十城的联盟啊。十城联盟大部分，这个十个城呢，大部分都在约旦河的东边，除了一个城在旧约的伯山啊，新约的话呢啊，新约的时候，这个时代以后的话呢啊，这个叫啊，这个名字叫 Scythopolis 啊啊，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伯山啊，这个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西边啊，别的城呢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这十个城的话呢，是在大约主前63年的时候啊，一个罗马的将军叫庞佩，他征服了这个以色列，征服了以色列之后，把这十个城呢分开来，使它成为啊罗马希腊文化的一个地点。所以不归犹太人管辖啊。耶稣偶尔经过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使徒去那里传福音。我们新约的圣经没有记载啊。但是的话呢，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有人去考证的啊，在那个地方，那个会议里面呢，有从这个 Decapolis 这个啊迪加波里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他是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附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叫 Hippos 啊，这个地方的一个教会的啊长老啊，他代表这个地方去参加那个大公会议。在圣经中 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只有这个人是第一个被派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所以我们相信那个地方的教会是这个被耶稣拯救的人，他在那个地方开始，后来成长成为后来的教会的，所以他是教会的第一个被差遣的宣教士。正如耶稣把那个被鬼附的人使他得到恩慈，同样的，我们也在耶稣面前得到神的恩慈。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我们的家人面前，在我们的邻居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的同胞里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宣教士。我们明白耶稣的救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我们是不是跟他有一样的信心，使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而成为耶稣的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宣教士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思想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来回头来想一想，格拉圣人为什么格拉撒的人呢，为什么要拒绝耶稣？这些外邦人呢，看到了耶稣的权柄和耶稣的大能，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人原来是让他们害怕的人，现在变成很清醒甚至于说很有智慧的人能够思想的人。他们自己想的，虽然看到这个人，他们想的，我想第一件事他们想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话呢，不是像这个人，他们自己认为呢，我能够自治，我不需要耶稣我能够自治，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能够掌握我自己的前途。这个是他可能第一个，他自己我没有这种需要。第二个能让我们想到呢，他不愿意思想神是创造我们的主这个问题。像中国我们所受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佛家的哲学，佛家的哲学就是不肯去思想天地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思想神是我们的创造主的话呢，我们明显对神有一个责任，就好像我们有父母养我们，我们就对父母有一个责任，我们同样对神有一个责任。所以他们不要思想这个问题，逃避这个问题，不要受。这第三个可能是他们不去想人的脆弱和人的无能。刚才我接这个汪伯伯来到我们教会，他告诉我说他在三个月之前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就一忽然软弱的时候，你就想不到的时候，你原来那个很有精神很健康的，忽然之间有病，就忽然之间软弱下来。有一个以前我听到一个弟兄这样子做见证，他说你有多大的能力你自己想一想，你不要说你随便，你把你手这样举起来你能够举多久，只要这样子你能够举多久。所以我们人实际上是非常脆弱，是不可靠的。他们不愿意想这个问题。魔鬼给人最大的谎言是什么？要靠自己。我们中国人常常听的一句话，万事不求人，这是谎话，不可能的。人不可能不求人，人不可能不靠别人，人不能够一个人独居的。这是魔鬼给人最大的一个谎话。他们也不愿意想人的永恒的这个问题，只管到今生今世的吃喝玩乐放纵吃欲，像曹操说的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知道人在世界上生命有限，但是说我这几天就我喝了酒，把一些事情不想它了，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就是说我不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有酒了，你就不会想这种问题了。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在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想要去教书。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的话呢，那是我当初的开始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想看的话，我们在学术界里面，我也曾经在学校里面教过书啊。我发现呢，人在这个学校里面，公司在公司里面也类似的啊。不过学校里面比较特别重视一点，就是说要发表论文。不只是要发表论文，甚至要写书。为什么呢？你就因此呢，就建立你的名声。建立你的名声怎么样？就可以有研究经费，申请 grant， 可以得到 grant， 就有博士生跟你做研究。有博士生做研究的话呢，你就可以出更多的 paper。出了 paper 之后呢，你地位就越来越名声越来越大，所以呢，你的在教学校里面的这 tenure 都没问题啊，所以呢，教职稳定了，也可以，也是可以找到更多的经费，所以你可以越来越大，甚至有自己的 lab 啊。不只是这样子，如果你名声大了，还可能在大公司里面或者在政府里面得到一官半职，这是做在学校里面教书的一个可能性，至少也可以当到系主任或者是院长这一类的这类的工作。所以学校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他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这些事情，到底是永生的事情，他不去想。关于神跟神的拯救呢，我们人这些人的话，我们大部分人呢，就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掩耳盗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永恒的事情不要去听，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他们不因为眼前，就是这些人看到耶稣和他的这个被拯救的这个人呢，他这个是虽然对眼前的这个大神迹和这位显大能的基督呢，他们也不愿意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认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有他们自己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嘛？可能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说的吗？在亚里士多德，西方的这个希腊的哲学，我想中国哲学啊，希腊哲学，这希腊哲学可能是比较有名一点的，啊，比较这个地位比较稳固一点的。希腊哲学里面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他思想这个世界的问题和哲学所有的问题呢，他想的有一个，他是用英文翻译的，他说叫 unmoved mover。就是一切东西之前之后有一个不动的，它是推动这一切的，啊，它是可以说这一切东西的原始，它的英文的翻译呢叫做 unmoved mover， 它就是不动的，使得一切动，也就是说它是这些一切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原动力，啊，也可以说一切东西的开始。我们中国古代，我曾经说过，我们中国古代在魏晋之前，我们中国有一种学问叫做玄学。玄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我像现在的这个神学。我们中国的玄学呢，也讲讨论神的问题。在东汉的许慎有一本书，有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它里面。根据中国古代对神的认识，他这样子定义这个神。他说：“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天神，就神是谁呢？是那位创造使万物存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中国也好，希腊也好，这些哲学我们都了解一个世界之存在有一位神，古老的时候，现代人越要把这些丢掉，是要重新去开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就跟中国古代时候告诉我们的，希腊古代告诉我们的一样的，说天地只有一位创造的神啊。你相信这位神吗？你相信这位神吗？神他要拯救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认为耶稣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认为耶稣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处。这里我讲一个我自己我的父亲的经验。我在家里是长子，所以我跟随了我父亲，我观察我父亲，我知道我父亲，我了解他。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位笃信儒家的一个人。他从小立了大志，他要像班超一样的那样子做那样子的事业。他一辈子的事情，不管在做什么时候，他从不怨天，也从不尤人。他做事情总是锲而不舍，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每天到晚上别人都已经回家了，吃了晚饭，我们饭都已经冷了，在那里他还没有回家，打电话去再等半个小时，再等一个小时啊！我们常常这样子。但是的话呢，我父亲的话呢，生不逢时，他大志未酬，一直到年老退休的时候，他才领悟到，如果不是神祝福的话，你即使有大志，也没有什么事业可以说的。到他退休之后，我们家都已经信主了，他还没有信主。他在退休之后他那个时候才开始了解这些事情。实际上讲起来，我们想想，我自己在退休以后，我也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你退休了之后，那个事业到底是什么意义？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我退休了之后，我想我回到办公室去的话，我以前的办公室去的话，没有人会再问你这个事情怎么办的，那个事情怎么做的，没有人会再问你的了，人家不要你在那里了，世界已经不要你了，事业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我的父亲的话呢，在他年老的时候，感谢主的恩典呢，我们都信主了，所以他看见他的儿女在主里面呢，都还能争气，所以他心里面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还没有信的时候，他就为跟神祷告，蒙了神的应允，所以的话他决志信主了。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步，你在思想什么你是不是看见神的很多恩典在你的家里面？是不是看见你的神的很多恩典在你的儿女身上？是不是看见神在各样事情上保守你？不要让那个恶者，那个魔鬼，把那个神的话，神的种子放在你心里面的种子，把它拿掉。要让那个种子在你心里面发芽，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是那些人不想，不去想这个问题，他们甚至不要听耶稣跟他们讲道，他们要耶稣离开他们，他们不要耶稣。但是我们中间的，你还没有相信的，神一直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接受他， 新年的开始，巴不得你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主，成为自己的救主。你与神和好，他会保护你，他让你心灵得到满足，使你有生命的意义，他给你今生和来世的福分。感谢主，巴不得神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耶稣，不管你是啊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有愿意听，你要知道要接受，巴不得你在这个会后有机会跟我谈一谈。愿主祝福你们，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
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能到在新的一年让重新思考我们人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救恩、人情、创造宇宙的基础。那我们。